Maradona para Burri, la pelota va para Maradona, Maradona puede tocar para Enrique, siempre Maradona es un drible, se va entre tres, siempre Diego, genial, tocó para Valdano, entró Maradona, pasó el cochito, gol. Chupo para Enrique engancha, le va a tocar para Diego, ahí la tiene Maradona, lo marcan dos, pisa la pelota Maradona, arranca por la derecha el genio del fútbol mundial, y dice el tercer va a tocar para Borruchaga, siempre Maradona, genio, ta.
Mas no te alejes,
te necesito. Jamás poderes, ambiciones, mentiras dijeron de mí.
Ay, saber que nunca me vais a
mira mis ojos, ver cómo lloran de amor.
No llores por mi Argentina, mi alma está contigo, mi vida entera te la dedico, mas no te alejes. Necesito.
No llores por mi Argentina.
所有历史的讲述都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传承的。那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一个历史特别人物，他的存在，他的怀念，他的离去，我们可能都更应该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和大家分解。我们这是最为仓促的一期节目，其实我们这四个人坐在一块儿，本来要聊的是一个很欢快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想象力的一个话题，是关于贝尔萨的。但是就是在不到12个小时之前啊，有了这么一条可能震惊世界的噩耗。我看到现在所有的世界媒体的头条都是马拉多纳的辞世。我都不知道我们该有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来分享，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 马拉多纳他给每一个喜欢或者不喜欢的足球人都会留下他特别的烙印，所以我想到这个话题大概做了一些梳理。我现在想问问大家，12个小时之前听到的第一反应是怎样？小钟，
就是离去的太早了，一段传奇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去天堂嘛。天堂里足球队里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时候吧。
张老师，
我因为马拉多纳可以说对我们对于喜欢足球的人或者对于从事足球工作行业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一个特殊或者极其重要的一个存在，对吧？我第一反应呢肯定说感觉震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前两天刚做了一个脑部拿出这个血块的手术，我个人认为是不是这个手术没做好什么，但是说后来说是心脏的问题，我真是觉得这个太突然了，因为其实说跟他这个血块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跟他脑部的血块，所以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就是这种猝死的这种感觉，心肌梗死的这种感觉，所以觉得非常难过，首先是非常难过，再一个就是说，但是这种难过吧就伴随着球王这不羁的一生，我就感觉因为我是第一消息推送是巴西媒体推送给我的，我当时感觉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呀？就是感觉我又再核实一下，确实又是真的，又到号角报或者阿根廷的这个媒体了，确实是真的。第一感情是难过，第二感情又感觉想一想球王，反正这么多年，尤其他退役之后也不容易，包括他之前40岁的时候就有，就是说他昏迷啊，长期昏迷，大家为他祈祷，后来又做胃部手术，就这个。就是说感觉他后边这个人生确实非常的坎坷的一生。然后第三个呢，也就是我平静下来又在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次马拉多纳在机场转机，正好是在圣保罗转机，是在巴西。然后呢当时因为他桀骜不驯嘛，好像是因为证件或什么问题跟人家出事，就要核对的时候他可能发生小冲突，这时候就有保安过来，然后有的保安就掏出枪来，马拉多纳就说，一般人咱们就吓坏了，就好家伙，机场有保安要给我掏枪，尤其是巴西啊，那真的你就老实，马拉多纳不怕这样，把对方的手拿过来，把枪放在这儿，开，想出名你就开，这一枪下去，哎，保证你祖孙三代出名，而且我保证明天你看不到全世界媒体，你看不到别的消息，全是你，好吗？全是你，就是昨天晚上最后我入睡前我就断定今天的世界媒体全是你。全是你。点哥全是你。就是这种感觉。跟他也像小钟老师说，今天的媒体只有你。
赵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精彩，但是我觉得你把我们这个基调定的有些过于沉重了。我觉得哪怕是在天堂的爹哥，也不希望大家以一种过于悲戚的心情来缅怀他这一生。
他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只是60岁，马拉多纳这一生非常那个，就是如夏花般灿烂，非常绚丽，非常那什么，特紧凑，特那个惊心动魄，留给人很，我们普通人，我们有时候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不过这种这个特平淡的生活，也像马拉多纳老马那样活一回。
对，
这说到了我心坎上了，但我在进入到今天录制之前，我心里面一直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们几个，就我们三个年龄比较接近，就是穿这个深色衣服的，就是不像有的人是这一身两色的啊。
对，
我们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到成年时代，都有着马拉多纳的各种烙印，
有他的。心里有他，
对，
心里
有他，对，不管你是不是完全喜欢他，但你肯定是绕不开这个人。但是我就觉得，像80后、90后、95后，
95后了，
体重
保养的，
95后、00后，我觉得越往低龄的人群走，马拉多纳他越来越是一个符号，一个史前的一个符号。
对 对, 对, 对。
那就像大家现在看到巨石阵那样，你知道他存在，你觉得他很伟大，但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儿。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告诉我们的受众，告诉年轻人，马拉多纳是谁，他为什么伟大，而我们为什么要喜欢他，而他为什么有今天的影响力。
在这之前，所以一定要找我们这当中年龄最小的马老师来说一说，昨天你第一时间反应怎样？
啊，
你当时已经睡着了是吧？
我没有，因为我在想看贝尔萨的东西本来，然后后来呢，就看有人发这个 说号角吧，说马拉多纳去世了。
对，我也是看到。
然后我第一反应先去这个外网先看一眼。
嗯。
然后呢，当时我看到我认识那奥莱报的记者，
嗯，
他的推特上已经更新了很多了，
嗯，
说这个马拉多纳的这个身体不行了，然后现在有很多救护车在他们家门口。然后最后他说马拉多纳，但是最后他没说自己的消息，他说的是号角报宣布马拉多纳已经去世。然后呢，即便是奥莱报的首页也说的是号角报宣布马拉多纳去世。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就挺有说服力的，就是哪怕奥莱报他可能觉得这事太大，
嗯，
他都不敢说我确认这事。
嗯。
然后当时呢，其实说实话，就每年大家朋友圈里刷一些名人去世，谁过生日或者什么伟大的时刻，我本人不是那种很感冒的人，但昨天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就鼻子有点酸，因为我觉得对于马拉多纳来说，就他给我的感觉，就其实我不是说看着他踢球长大的，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又很深，所以我昨天也发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圈。但我觉得如果说我怀念他，我缅怀他，我觉得那可能也不是马拉多纳想要的方式，所以我选了一段86年他进那个世纪进球的时候那段解说，我觉得那个是在我心里可能对于马拉多纳来说
西语的还是
西语
的，
就是他那个阿根廷，因为那个解说员我很喜欢，
对
对，我很喜欢那段解说词，就是他就是在接近球门的时候他一直喊的是嗨牛嗨牛嗨牛大大大大大，然后 go 是这一段，就我选了这段解说来作为，我觉得不能说是，我觉得这不是告别，就是像梅西的话来说，就是他只是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可能是更适合来形容这个马拉多纳的这个。
我特别喜欢这话，就是他，就是说他是离开了我们，但是你说他真正离开了吗？就这样的人物，
特别
他不会离开。
特维斯说了，他永远在我心里，马拉多纳永远在他心里。特维斯，
对，这当然特维斯跟马拉多纳之间，我觉得这种亲情啊，那真的是有亲情那种感觉。两个人可能个体之间的成长经历和他们的性格方面，可能有更多匹配的地方。
确实有相像之处，
对
性格上。
我特别记得上个月，因为上个月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这个，都在谈到另外一位伟人。我觉得这个足球世界里面能够称得上王的球王的只有两个，只有贝利跟马拉多纳。
嗯，
后面的人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沉淀。
对对，
那上个月大家都记得，对于贝利80大寿有个好多纪念的文章，巴西媒体也做了很多，欧洲媒体也是如此。
嗯，
然后大家马上意识到，哎，贝利80大寿之后，马上就是马拉多纳的60大寿。
他们还都10月份生日，
对，都连在一块儿。我记得当时。对这两个个体我还各写了一篇文章，因为贝利是很重视自己这个球王这样的一个称号，
对，
他非常非常注重身后名，
他们俩贝利和老马之间因为这球王的到底归属权问题还有一段很深的恩怨，
争了差不多20年，
对争了很久很久。
然后当后来我写到马拉多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用球王马拉多纳来形容他，所以我们这第一 part 的这个讲述，这个故事分享，就是人与神，他是神，他也是人，他可能是到了一个半人半神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我只列了一些关键词，我觉得我们没法给他做任何概括定性。但是就像赵老师说的，就马拉多纳到底会是谁，到底是怎样的一尊神？他对于我们现在这种社会，甚至对于今天的00后，不管你喜不喜欢足球，你都会受到他的种种的影响。这个个体他已经超乎了足球和体育，但是他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从文化意义上来讲，他可能是对于足球和体育最好的一种概括。你能想到他作为神的个体有哪些瞬间让你难以忘怀？
瞬间的话，我觉得大家已经就是说对他的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想了解老马的话，看他的集锦啊，看他的这个精彩的进球，大家也都看过。但是对于我们就是这一代人，就是喜欢马拉多纳的人来说，那他那光华灿烂的那5-6年啊，就是从他87年86年世界杯啊，87年登上了意甲之巅啊，到90年拿了第二个意甲的冠军，然后88年拿过意甲的射手王啊，然后呢到91年就是说他爆出吸毒事件，就是说从86年91年这5-6年间，那它不是一个瞬间，它几乎是每天的存在啊，它是时时刻刻的存在。就像你们今天每天打开你们的 APP， 就想看到 梅西在怎么样，就想看到 C 罗在怎么样。那时候我们或者说一张报纸，或者这个打开广播或者什么跟体育有关的这种报道，你就想知道现在马拉多纳怎么样。而且当时那时候媒体也不写别人，基本上就写他。但是你要知道，他是生活在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他不是绝代双骄，他是一枝独秀，但是其实下边他真的是秀的太秀了，
就几颗都毁了。
对，
几颗跟他包括普拉蒂尼都跟他差不多同时。
就是如果你喜欢神话，我相信你塑造英雄超不过诸神之战。
没错，
如果你喜欢武林，那么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那才是张无忌，就是君临天下的时刻。马拉多纳在那个年代，他所接受的挑战以及他的伟大之处，绝不亚于这些神话或者文艺作品里头你能想象的那个场景，而他是真实存在的。马拉多纳出道意甲，就是84年他到那不勒斯的时候，是谁？普拉蒂尼尚在王位。
对，
那普拉蒂尼是一统天下，
而且那时候那不勒斯是意甲一个又穷又破的一个南方城市的一个小俱乐部。
对对，
普拉蒂尼稍微奥数一下，就是马拉多纳的对手有多么的牛叉。普拉蒂尼意甲射手王三连庄，你能想到现在的你伟大的射手，就后边你认识的巴蒂行不行？一次，舍甫琴科行不行？是吧？剩下的你就是在意甲打拼的范巴斯滕，有没有做到射手王三连庄？
而他只是个中场的，他是个十号，是吧？
普拉蒂尼做到了，而且普拉蒂尼带给了尤文图斯所能赢的一切，是吧？欧冠，你尤文的球迷就可以，现在尤文球迷也多，因为
84年带领这个法国队夺取法国队第一个世界大赛冠军，欧洲杯。
对，所以普拉蒂尼上在那儿，马拉多纳就是挑战普拉蒂尼来的，而且马拉多纳是一不成，但是他绝没有说一鼓作气再而衰，没有，第一年不成，第84-85不行，85-86还不行，到86-87终于从普拉蒂尼的手中把意甲的王位带到自己身上。
嗯，就是
插嘴啊，拼命插嘴，要不然今天只能让赵老师一个人
说。国际足坛会把马拉多纳跟贝利来比较，
对
对吧？
嗯，
然后那个如果把这个范围放小一点，会把马拉多纳和这个梅西比较啊，因为都是阿根廷的两个这个顶尖的这个巨星嘛。
嗯，
但是我觉得老马踢球的那个年代，他被人踢被人家犯规什么的，应该比现在要野蛮的那种蛮荒状态，是现在的文明足球
做
不可同日而语的。
做个形容啊，就是82、86两届世界杯，当时我记得路透社有一篇很有名的报道，就是说当时的 South Korea 当时的韩国队在跟阿根廷交手的时候，就是韩国的防守的战术对马拉多纳就像砍伐大树一样，把他一场比赛放倒13次还是17次之类的。啊，这个讲述后来在你工作过的这个央视曾经不断的被引用。而且刚才马老师提到那段解说我听过西语版的，你知不知道就关于那个世界杯最伟大进球，他的英文版的解说都在英国打动了一代人。他那段解说是这样，第一个进球，那个解说员我忘了名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解说员，叫做可能叫 Davis 什么之类的。他对于他第一个进球直接就说，his hand touched the ball， 他手触到了球。但是对于第二个进球，他一直在说，他是以一个很平静的方式，因为那个进球从中场开始带，你开始不可能有太兴奋，
对，
你就听到那个解说员的声音，随着这个进球不断的往上高昂高昂高昂，到他最终过掉最后一个防守队员门将进球的时候，最后到了高潮说。That's why Maradona is the greatest footballer of the world。
嗯，
就到了一个高峰期。我觉得那段解说搭配的非常好。
世界杯官方纪录片里用的是这版英文的。
对，他最终那句话收尾就收到这个进球完成之后，他为什么马拉多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他在球场上的神迹和周边的这种搭配到了一个高度融合的一个时代，这些传播表达一下子让你觉得凝练出了一个超凡的个体。
其实昨天就是从大家报道上包括很多人的嘴里都说，有的人说他是神，有的人说他是魔鬼，然后我也在想，那对于我来说马拉多纳是什么。就是我觉得马上以后呢，我其实第一反应不是想到了他那些神迹，我想到的是费奥里托他的家乡，还有当时他那些就是残破的球场。
他是从一个特别赤贫区出来的，
对，
对，
而且当时我记得看过他的自传里边写的，他和他的朋友两个人一起踢球，甚至那会儿凑钱去买一个披萨饼，大家一块分着吃。 当时我就想，马拉多纳是什么，或者说他是鬼吗？我觉得他都不是。我其实我觉得我在想，我为什么会喜欢马拉多纳？因为说实话，我没怎么看过他踢球。我是90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已经职业生涯的暮年，在开始看马拉多纳。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马拉多纳，我觉得他是一个你我一样的凡人。就他其实抛开他在足球场上做到了那么伟大的事儿，首先我觉得他在我的感受里边，他做到了哪些？就是一个穷苦家的孩子，靠自己的脚给自己迎来了一切，让自己生活变得好。但是呢，成名以后呢，他又没有经受住诱惑，他干了很多蠢事儿和坏事儿。他像你我一样，就是也会犯错。然后呢，他喝酒，然后呢，他甚至吸毒。然后呢，就这么说吧，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包括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你跟他接触，你发现老马身上缺点很多，爽约，然后他也吹牛，然后不靠谱。就刚才像那个赵老师说的，在机场，那让人保安顶着自己的脖子，那北京话说叫耍胳膊根儿，是吧？
对，
就他有一切凡人的缺点，但是他又做到那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马拉多纳，我喜欢他是因为我更可能欣赏到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做到了那一点，所以他不是神也不是人，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凡人，我是这种感受。其实
你提到的是他性格当中真实的一方面，
就是在球场上的，以他球场上的表现，他肯定是个神。
对，场外是
这个我应该马拉多纳是唯一，就是说有人给他成立一个宗教，
马拉多纳教，
对，
没错。
而且在活的时候，
咱们在这儿必须得在这儿必须得提一下陈征老师，
对，
这也是我们在体坛的前辈。陈征老师呢，因为这个身体原因，可能我们很难找他到我们现场来录制。但是陈征老师应该是这个跟踪马拉多纳，报道马拉多纳时间最长、最详实，可能也最有见地的一位。包括03年啊，马拉多纳曾经来过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时间。那段时间，陈征老师是跟马拉多纳朝夕相处。我记得陈征老师最早可能八几年。
对，八几年他是
八几年，
应该是中国体育报吧，还是
最早派到
那时候
南美
的
记者，
他应该采访了这个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所以我就希望小钟继续跟我们，咱们还是讲讲场上的神吧。
对，
哦，那不点陈征老师了。
您还想继续陈征老师讲述吗？
就是、我那在体坛周报嘛，他搞那个这个阿根廷，我搞这个巴西。
对 对, 对，
有一段时间我特苦闷，我觉得悲伤的这个阿根廷足球应该由我这种比较严肃的人来写，而欢快的这个巴西足球吧，应该那个让陈征老师，
陈征老师性格非常开朗，
他是个，他是个，就是至少是个，你不能说是老北京，至少是个就是大院的北京孩子，他那京味幽默，特幽默。陈征老师，你接触也比较多，
有毛，
我觉得应该让他写，但是后来还也行。我严肃的写欢快的人，让他欢快的人写悲伤的，把那个阿根廷足球，他太高傲，但是他有悲伤，就跟探戈一样，他很美，很凄美，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让他快乐的人写悲伤的足球也好。
哎，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马拉多纳他又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你觉得那么一个被遗弃的欧洲贵族范儿那么一个阿根廷人。他是阿根廷里面的穷苦人，我听说啊，就是在他这个逝世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他最老的那个老家，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祭奠，而且呢，
而真哭啊！
对，此时此刻，阿根廷，不光是三天这个国葬期，而且阿根廷所有的关于这个疫情社交隔离的这些，各种禁忌，我不敢说全部都会被打破，但是人们为了表达对于马拉多纳的哀思，可能都已经会放弃了这些。
博卡青年本来是这个26号跟那个巴西国际打这个解放者杯1/8决赛首回合，已经到了巴西了，
您
回来了都。
对，
就是人家南美足联一看，他一提说因为这事儿我们不能打这比赛，人同意了改期了。
这是他旁边的影响，我还是特想回到这个赛场上，就是刚才就赵老师说那个让人血脉奔张啊，是吧？
他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
我特想知道这个六大门派，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封神之战。那你想想，他终于把普拉蒂尼熬下去，从普拉蒂尼接过权杖以后，87年立刻 ，AC 米兰就范巴斯滕、里杰卡尔德，就随后是
三剑客来了。
三剑客来了，然后你可别忘了88年
国际米兰
马特乌斯
三剑马车，
布雷默和克林斯曼就来了。所以说这些名字 这伟大之处我也就不再一一赘述了，你们懂球的都懂。
对，
面对这些人，你们是抱团取暖是不是？你们是三驾马车以后，三剑客以后，老子一个人。
不是，他的意义还是什么呢？他是马克是学西语的啊，他可能也关注西班牙。咱俩，
马克，你一定得不断的纠正他们俩。
咱俩比较关心巴西，其实也关心南美啊，拉美。
嗯，
其实马拉多纳的象征是什么？拉美，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它是向这个欧洲的权威正统，它挑战挑衅，而且它赢了。
对，
我们之所以喜欢马拉多纳，包括我这代人，我70年的，我八几年知道马拉多纳，为什么喜欢他？就是中国国家很中庸，但是我们内心里，我们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心里也有狂野的一面，所以选中了马拉多纳，他是个偶像。
他是一个挑战者，他是一个不向旧有的势力，向已经成秩序的势力屈服的一个人。
对，
他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像切格瓦拉的一个人。
对，
很多人挑战失败了，马拉多纳不仅挑战，而且证明他我就是行，我可以。这一点让人给了人无数的希望，无数的想象。
像你们河北的常山赵子龙啊，哇，匹马单枪啊！
这个确实，因为我想起说刚到那不勒斯的时候，我记得马拉多纳在一个。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纪录片，然后关于马拉多纳和他的电影啊、书啊看了好多，然后他里边就说到一点，他说那不勒斯我去之前那是什么呀？说你去北方比赛，人家都打着标语偷轮胎的贼，
对，都是
说我们他妈现在我们来了以后就要把就我们要证向你证明我们，
对，
就他没有为自己活一个人设，或者说我站到一个高度以后呢，我赶紧把我以前的历史
偶像包袱，
对，赶紧就是说磨灭掉。你看我怎么怎么样，含着金钥匙出生后，我天生就是一个球星，不是？
他从来不会把自己当做偶像或者神，
对他不觉得自己出身低。我印象特别深，其实还有我们体坛另外一个同事毕岩老师，他06年世界杯的时候写，当时体坛写了一个前瞻，然后我刚上班那个时候，然后他呢就说他找了那个马拉多纳当年小时候一块踢球的一个小伙伴。后来呢他跟蝶哥说了，说那个小伙伴现在过得很潦倒，然后蝶哥说，他说他可能生气了，他从来没有找过我，然后但那个小伙伴说的是，说我和蝶哥从小就约定，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去求别人，如果你什么事儿去向别人张嘴，那你就不是费奥里托出来的爷们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马拉多纳作为一个人来说，他真的是一个草莽的英雄，他不怕出身低，但是他最后他站到了那一点，所以我觉得他是神也好，是凡人也好，但是他真的值得每一个人。
哎，更难得的就是他站到那么高处。我们说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巅峰，86年就是带领一支当时其实并不是最强的阿根廷，最后夺取了世界冠军。
嗯，
啊，一直到这个最高峰期应该是延续到90年决赛。
嗯，
他仍然是以一己之力托起一个国家可能在整个国际社会上的希望。
对，
但即便是那样，他还是活得很真实。当然，这种真实有时候会显得略有些复杂，甚至我这个不会言说，甚至有时候显得会有些丑陋。
90年世界杯大片的时候，有一个马拉多纳最后哭的画面，就那个，因为在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如果没看过90年世界杯的，都是通过那个世界杯官方纪录片来了解世界杯。然后当时马拉多纳哭，转过来的时候，他嘴里边嘟囔了一句话，那是一个西班牙语脏话的一个结尾的那个词，你就知道他很在乎胜负。因为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其实有点，我觉得有点像中国女排，就咱们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对一场排球这么看重，就像我们说阿根廷人为什么对一场足球那么看重，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可能你们或者我们的内心不够强大，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那个时代里，在那个时期，无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还是在那个时候对于阿根廷人民来说，我觉得他们太需要这场胜利了。
我特认同马克这一段说法，就是我们当年81年把中国女排是和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符号是结合在一起的。大家想想81年当时阿根廷是什么状况，当时有一场著名的战争，现在可能大家都记不住了，过去40年了快，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福克兰群岛战争。当时对于整个阿根廷国家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就在你家门口发生那场战争，这个代表着老旧势力的英国军队可以直接打到你们家门口，把这岛重新打没了。然后阿根廷当时呢还有军政府统治大概十多年是吧，二十多年的一个军政府的独裁，就因为这场战争 导致阿根廷整个社会经济全盘的崩溃。这本来是在南美洲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和地区。
对，
在那之后，阿根廷进入到了一个民主化的一个重建期，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辛，整个国家士气低落，最终阿根廷整个民族的一个希望寄托，他重建自己的信心，在86年的世界杯当中，还经历了82年世界杯。我记得好像就是78年阿根廷这个在本土的世界杯，当时后来阿根廷第一次世界杯夺冠啊，被认为是有一些操纵了，包括秘鲁那场比赛啊，包括当时那时候他的主教练叫梅诺蒂吧，
嗯，梅诺蒂
最终没有把15、16岁的这个马拉多纳选入队，当时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到了82年，马拉多纳等于是带队去卫冕世界杯的时候，在当时很复杂那个第二轮的小组赛吧，
对对，
是输给巴西，他自己吃红牌，
对对，
啊，他职业生涯跌到一个谷底，后来又去巴塞罗那，又非常不顺。
就是那时候，年轻的马拉多纳还不是成熟的基科，而且那支巴西队也非常强，还不是那支巴西队的对手。
嗯，但是86年他就封神，而且就是说他的这个成长，其实马拉多纳一出道就是他就是连着三年阿根廷甲级联赛收入冠军，连着三年。
他其实最开始是在那个叫做阿根廷青年队、青年人的 Juniors 是吧？
他就是那一看就是个天才，所以他为什么七八年的时候马拉多纳十八岁了，
他
六年的七八，所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主教练说你没带他去，因为他七年的时候拿了世青赛冠军，
哎，没错没错，
就是你为什么不带他来？但是呢，后来也没说我带不带他来，反正我拿冠军了，大家对这个事呢，后来也就过去了。但是
七八年当时那个射手叫肯佩斯，
对对，反正我拿了冠军了，这事儿就是算，如果没拿到冠军，可能到今天口诛笔伐。
就我觉得，其实要差一七八年啊，当时有一个纪录片叫《足球史话》，讲到了七八年的冠军。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马拉多纳那样的人来说，他肯定想参加那个世界杯。
嗯，
但其实那届世界杯的时候，正赶上阿根廷国内的政局是最乱的时候。
嗯，
当时赢了球以后，我记得那个
把那个军政府给维持住了，是吧？
对，这就他在那个纪录片讲到说，世界杯拿了冠军。但是当时的死亡航线还在继续，什么死亡航线？那些异见者给你打晕了，装到麻袋里，直升飞机给你带到外海，直接扔海里去。当时还在讲那个故事，在那个纪录片里边。所以马拉多纳说他无论是拿了世青赛的冠军，还是拿了世界杯冠军，他在自传里说话比较直白，他说我这个冠军是给球迷的，是给阿根廷人的，跟那些丘巴没关系。
嗯，
就是他其实是。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如果去了拿了冠军，可能那个也不是，可能他代表整个阿根廷赢的冠军，可能是。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七八年那届冠军很特殊，我觉得。但是七八年中国刚开始看世界杯，所以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世界足球，就是说有印象的时候，除了50年代匈牙利，因为咱们去那儿训练过，那就是七八年的阿根廷。
后来我看到好多关于马拉多纳的一些报道，我数了一下，我回想一下在那个年代有的一个新闻渠道，大家知道吗？好多新闻是在类似于新闻联播呀，类似于就那时候央视可能也没有别的频道，就央视一套很多黄金档的新闻里面，只要有体育新闻相关的都会提到马拉多纳一些事。我有一些脑海当中浮现过的一些画面，比如说他被那个是叫埃切贝利亚嘛，被那个比尔巴鄂竞技的那个铁血的
屠夫
踢断腿，然后包括他后来转会去那不勒斯，当时大家都觉得特别奇怪，
那时候都是大新闻，都是头条新闻，
对
对对，
重大的新闻。然后就包括这个他的一些踢球的一些瞬间啊，他的身高到底是多少？最开始说1米65，又有说不到1米65，1米64。关于一个1米64的人，为什么他的脚的这个尺码能够穿42号的鞋？
我也43的鞋，我也不到1米7。
那也就正常
。
我们终于找了一个模拟版的马拉多纳。就关于这么多细碎的东西，我想我当时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呢？后来我意识到有央视的这个传播，参考消息上经常会有他的报道。
对，
到了后来，在广州的第一份这个足球报纸《足球报》，足球报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驻意大利的一位记者，用的笔名叫玉聪，我都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可见我看过关于他多少关于马拉多纳的报道啊，比如说马拉多纳在意甲进100个球了，马拉多纳头球在禁区外射门能得分，这些我都不记得哪场比赛了，但是肯定有关于他的种种的介绍，甚至包括你刚才提到就是那不勒斯把那个时候的尤文顶下了王位， 然后呢，尤文在普拉蒂尼退役之后，普拉蒂尼很早31岁就退役了嘛。然后呢，从俄罗斯当时前苏联请来一个中场，扎切罗夫什么之类的，很强的一个中场。然后那哥们儿一来就说我是要来这个要跟马拉多纳干一仗的，结果确实干了一仗，然后就1-5输了。就马拉多纳就他呀，他的数据肯定没有现在擅刷数据的梅罗甚至哈兰德这样的后辈那么出色，但是当他需要表现的时候，他是极尽的燃放，极尽的绽放。
对，那马拉多纳，我就说他的一生，就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上帝对他不薄，上帝对他不薄，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78年没带他去，却更凸显了86年的伟大。为什么？因为78年之后，81年的这个马岛之战是刚才严老师提到，没有那场战争，那绝对86年他打败就是打败英格兰，那不会成为塑造成民族英雄，对不对？假如说你想78年他就拿到世界杯了，到82、86会不会有那样的斗志？这是一个。还有他被这个屠夫踢断腿。也是好事儿，为什么是好事儿？他到了欧洲以后，先到了西班牙，第一次认识到欧洲足球防守的残忍。因为他三个阿甲的冠军射手王，他没想到欧洲防守，西班牙的防守还算是比较，就是说比较松懈的那种，有这么凶狠的防守。马东那时候怎么说？现在说大意了没闪，是不是？我大意了没闪，让人给踢断了。但是这个就给他一个信号，你要想在欧洲立足，以至2年之后你转西班牙，转到意大利的防守更凶狠。但是在意大利，马拉多纳再也没有受过巨大的伤。为什么？我就注意了，不管你是什么腿、什么灯，我都躲了，我都防出去了，我把你们全部搞定，好吧？所以我说，
对
马拉多纳，马老师厉害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
在这必须得强调一句，就是接着赵老师这段话，其实后来过去的30年，很多足球的改革，对于进攻球员的保护，
对
都有马拉多纳的影子。比如说在世界杯上，像被韩国球员伐大树一样的一场比赛砍倒十几次，
这个词啊，我印象太深了。因为我刚去啊，我学外语的，写稿不好。然后我们责编现在的制片人，然后就说这都不会写啊，你就说他像被伐大树一样，然后伐倒了这个人
啊，始作俑者陈文江吗？
引经据典。
我当时说这写法我怎么没想到啊？写后来才知道这个不，这应该是
不是
今天知道是
马拉多纳？对啊，后来很多改革。比如说身后踢人，
嗯
啊，比如说踢脚踝，
嗯，
比如说斜向的这个铲把人铲翻，
对，
还有这个亮鞋底，我不敢说每一项都是因为马拉多纳而引起的，但是马拉多纳在他那个年代，
至少是那个年代的凶狠防守引起了这些规则的改
变。对，马拉多纳自己受到的侵害也是最大的，
对，
就经常有一些关公战秦琼的问题，以前是说马拉多纳跟贝利水牛，
嗯，
后来是说梅西、C 罗跟马拉多纳水牛，特别是梅西跟马拉多跟马拉多纳就做的对比，我觉得大家但凡想一下，就看看86年世界杯上马拉多纳那6场7场比赛的表现，如果把马拉多纳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足球环境里面，以他的天赋，他的左脚，我甚至觉得他对比利时那场比赛的发挥可能不输于他对于英格兰那场比赛的发挥，我觉得那种天赋，那种才情，真的我觉得那是球场上的神。
就是说好很多事情，说大家说你们这些上了岁数了就喜欢什么这个厚古薄今，我这么说啊，马拉多纳不能算古，只是因为你们太年轻啊，年轻人讲点求德，好好看看啊。为什么我说如果说贝利算我吹，因为什么斯蒂法诺算我吹，那就是你们也无证可考，我也没有太多录像给你们证明。马拉多纳的比赛你去搜一下完整版90分钟，
对，
从头看到尾看一看，和今天的你找一场球你看一看，那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
怎么
你就可以看我们有没有说那么厚古薄今。因为他当然说整体的节奏，因为那时候这个就是有一点，这个守门员啊可以拿手接这回传球，确实呢让这个比赛感觉就是
节奏慢，
节奏上没有今天这个，但是真正他在就是要进球的瞬间，或者大家在这个攻防的这个防守的这个凶狠程度，那已经是非常非常现代的足球了。就是马拉多纳不能算古啊，我们不能说厚古薄今。马拉多纳，
我觉得足球史上吧，就是，在突破过程中的人球结合，马拉多纳、梅西或者还有贝利，
对，
这三个人是最牛逼的。
对。 那是肯定，就是
在突破过程当中的
罗纳尔多，还有罗纳尔多，大罗，还有大罗，
反正也可以。
对对，这种摧枯拉朽的感觉，那就是说这就是盘带的这个能力，那确实是
就
是高人。
那球不离开他，
对，那确实这是高人。
而且你们有小时候有这种感觉吗？我其实，加拉亚诺那本书的开篇就是。第一章写的是乞丐嘛，他说我就是一个行走在天地间的一个乞丐，我天天就每场比赛我渴盼有一个伟大的进球。我从小看球也有这么一种感觉，但是我还不完全是期盼一个进球，我更期盼能看到一次过人。
嗯，
我觉得进球是一个结果，而过人是在行进当中产生的变化，是就是普通人居然能玩出像神一样的这种境界，我真的更觉得这个带球过人是接近于神迹的一种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个进球会变得那么的伟大，就是把整个英格兰这个中场后防线全都过掉，包括门将过掉之后完成那次射门，那种节奏感。而且那部官方纪录片有一段很长的视频是拍的脚，就是他的这个步伐的移动，这些东西是可以练，没错啊，千锤百炼一万个小时可以练出来，但是在那么一个瞬间迸发出来，就完全能练得出来吗？
那不可能，这肯定还得有天。
我以这个身材最接近马拉多纳的马老师了，你也是吗？
我因为我啊，就是说看他那自传里边就说啊，说小时候只要就甭说是圆的了，只要是一东西我就能踢。当时他也有一个拟声词，他说我见到什么一块石头、一个橘子，我都能拿起来去颠，哒哒哒哒哒去颠。其实呢，我觉得你像刚才想说的是，就是很多人就是规则可能根据马拉多纳有变化。那现在你让梅西颠橘子。你让这个梅西颠香蕉，那不也都是从那时候来的吗？因为马拉多纳小时候就能干这些事儿，所以就他这种，而且刚才我想说的就是犯规的这一点，说那么多人铲他，在场上想废他，但你其实发现马拉多纳那么多次被铲翻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说起来报复啊、红牌啊，就他是踢过人家当一脚，然后又引发了一次这个巴萨和比尔巴鄂的这个群殴，但其实
包括巴西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争斗，
对，但是其实他真正来说，很多时候被给他绊倒啊，给他罚倒在地了，起来拉起来接着踢，他没有第二句话。
就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克纯的人，我觉得
那时候的足球更爷们儿，不娘，
对，
不娘们儿。
对，
我所有的那什么，我在踢的特别漂亮，这是足球的享受。然后呢？多少人缠我那什么，然后我一定能站起来，也是足球。
对，
我受的伤，我受的疼痛，都是我为足球做出的牺牲。我不会去抱怨谁，我怎么着怎么着。
就马拉多纳说了，说我们那会儿一天踢球，
对，
早上踢到晚上十几个小时。
对，
说我们进球是把用脚把球送进球门里头。
对，
说现在这帮球员，那用摇杆和按钮把球送进球门里那不算，一天练几个小时就去打游戏机了。说真的，这些人他是足球是一份职业，但对他们来说，足球就是生活，是你小时候或者说你家里穷，你唯一的陪伴。
足球
惩罚你怎么办？你不让我踢球就行了。
足球也是一个爱人，这个葡语里至少足球是阴性的，是他是吧？女的他是爱人，我要为爱人献身的。你疯狂恋爱的时候，你会在乎别人怎么搞你，怎么那什么你？我把全身心都给了他了，
就为了他，
或者他是一个女神，我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他了。
对，我愿意牺牲。
这疼痛什么的，这都是我为他做出的牺牲，我愿意。
对，
我现在，哎呦，你推谁犯规了，把我弄什么了，我都不起来或者什么的，我报复。
没踢着你，你也推不起来。
包括内马尔什么的，推娘们儿，哎呦，
马拉多纳带给
我在这必须得切断一下
啊。
就这一段，我觉得前面我们都是对于神的。讲述，对于神的尊崇，但是这个话题越来越引向人世间。我们其实今天聚在一块儿，因为突然这条新闻，还是有着很深的对于马拉多纳，或者说对于马拉多纳对我们各自生活影响的那种缅怀感。但是你说多么的悲伤吗？
那倒没有，
我倒说不上。我特别认同小钟老师开篇说的那一段，就是他的生活太丰富。太
璀璨了，
太
绚烂，
太璀璨，太
绚
烂，
太高，
以至于当他离去的时候，你觉得
值了，他一辈子值了，
就是他一直都很
值，他一辈子值了，
就是他
不管是好事坏事，他都做过。每个人心里，我也像马拉多纳，我吸毒喝酒，但是我全身而退，
对，
但是
还是我说
确实全身退不了，
上帝对他不薄、嗯、上帝对他不薄，
对
真的上帝
对。对，所以我就想这请赵老师再延续你刚才想发的。
我想说就是马东纳就是还跟年轻人说，就是他的影响力我们刚才说在球场上，另外他传说球场外的这种他对阿根廷国家影响，第三他对体育整个体育世界的影响。就是我打不过普拉蒂尼，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我三年给你拿下。你们三剑客也好，三驾马车也好，我一个人，你们来挑我，我都给你们搞定。你要知道，马拉多纳87到90这四年啊，是他拿了两个意甲冠军，还有两个亚军，他始终在巅峰。你们是你拿我也是第二名，就是我绝对跟你们掰手腕。所以后来为什么到90年
还淘汰过巴西呢？你咱俩不都是巴西粉吗？
对吧？在篮球世界，就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乔丹。我打这个也是同一时期嘛，打这个就是在东部打活塞的坏孩子，一年不行两年不行我三年，我最终走到全国，没有打不过就加入这一说，没有这一说。
哎，对对对对，
咱俩玩意儿纯纯的牛马啥也不是。
对对，太认同了这段，精彩精彩精彩精彩。
嗯，
那个时候根本
就是马拉多纳带给那个时代，带给这整个体坛的或者整个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战斗力。现在这叫什么呀？对，没有，现在就是。我这要不我这帮手不够好，给我弄点，要不算了，我到那边。
现在要不就帮手不好，那就买。
对，
要不我直接就投敌了。
对对对，那所以说现在这个已经没有竞技这种。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作为一个人啊，他是一种有这种古典英雄主义的存在，就是同时呢，他又是我认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个摇滚巨星，他代表着摇滚的一切的一些元素，文化元素。他的反叛，他的独立，他对于自由极致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当中可能是有伤害性的哦，可能未必都是那么健康的，但是他的反叛是一种对于自由绝对追求的一种体现。这些东西马老师到你这个年代都慢慢的没了。
这个也不是吧，我觉得其
实我觉得最后一个能说上这种反叛和给大家这种体育竞争就艾弗森了，可能还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体坛巨星。现在剩下这个，你就越来越感觉不到那种感觉了。
现在都是 company， 现在都是公司化了。
其实
都是品牌了。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越老那，就咱我70后啊，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很生活很平静，然后是就是大家都一致的，但是其实内心里更那什么，更想狂野。但是我觉得现在反倒年轻人不狂野了，包括阿根廷队那个什么巴蒂斯塔什么什么克雷斯波那大长头发、
嗯、
那多潇洒呀，是吧，在场上一跑，现在都是短小平头，短头小短头
飞机头飞回去那种、
哎、没有一点那个球场上的这个
昨天我
野性性格。
跟同事聊起一个话，跟林老师聊起一个话题、嗯、我说现在啊别说足球没新鲜的了，连庆祝动作都没有有个性，
都没性格了，
嗯，
都没性格，
就慢慢的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不一样了，感觉
更文明的，更文明。
当时我特别喜欢看的这个庆祝动作的是巴蒂苏塔，本来这个就有英雄气概，然后呢，人也帅，也属于马拉多纳的这个师弟吧、
嗯，
是这个小兄弟这个级别的，就那种狂放和那种激情的绽放，现在还有吗？现在从谁身上，伊布可能还有一点点，
现在全是这，
对。就说
这是哪个品牌赞助的？
大家要说个人能力哈、啊，就说你说 C 罗和梅西的就纯个人能力，那你说肯定说从足球发展的角度来说，他不亚于马拉多纳，这我是承认的。就是他个人能力，我们说的是一种足球文化和在场上那种特质，以及他带给人们的那种积极向上、勇于拼搏、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那种精神。如今的体育界是要缺乏的啊！大家不要争吵说这个谁踢球更好。那是我说球是往前发展，个人能力上，那 C 罗的身体素质，那是吧，在足球运动员来说，他是将身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档次，而梅西的这种球感，他又将足球这种盘带提高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但是你就是感觉，你就是那种精神世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赵老师说一个词特别好，不畏强权，就这个是他代表了一类人的精神。其实现在我们足球就是足球了，因为我们对其他都说 no 了。但是以前的足球它承载的东西真的是它代表了一个人群，然后代表了我们的一种精神。我觉得这个是
我特别想找一个跟这个马拉多纳同时代的人，只比他小三岁的这个乔丹。
嗯，
乔丹有一句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共和党也买我的板鞋， The Republicans also they would also buy my sneakers。 这就是 乔丹和马拉多纳最大的区别，这也是我认为，我永远认为马拉多纳比乔丹伟大的地方。乔丹他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愿意把自己当做一个商品，他不会去触及政治。马拉多纳做了一些很蠢的事，包括他的很多政治化的一些举动啊，就是反倒是为他招来了很多批评质疑，而且咱们以事后这个结果论，他未必他的选项政治选项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他绝对不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商品。他的独立的主张，他对于旧有的秩序的不屑和挑战，我觉得这种态度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无原则的自由主义者。
也恰恰是马拉多纳这种奔放、自由和不惧一切，使得他在球场内外，他这一辈子60年从无压力。梅西跟他差就差在这儿，梅西站在球场上就已经驼背了，就已经感觉非常沉重，就是尤其他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服，他感觉压力山大。马拉多纳无所谓啊，我上世界杯我这一脚红牌就让人罚下来，我第一届世界杯就这么耻辱，那我第二届我给你拿回来，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压力。所以这集也是现在这些球星和球员可能因为他们的收入啊或者什么，或者是舆论更还是媒体更发达了，他们每天看到信息，他们赋予自己太多压力。
你觉得是这样吗？就是后来这些人啊，从物质，
对，
从这个名望这方面，
对，
他得到了很多，而且从很低龄开始就不断的给他过于丰富的补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失去的是什么？他失去的是他精神世界的独立，他失去的是自我的个性。
您说的那刚才说的说一个品牌的问题，确实是这样，就包括你看。
现在什么话不都说你得把自己当做一个品牌来经营吗？
不
为什么我
你看啊，乔丹说了，人家买我的板鞋，罗纳尔多是什么呀 ？R9， 现在 C 罗是 CR7， 梅西有一个 M， 连内马尔都得当一个 M 一个勾做成一个标志。
哎，我现在特想知道那个孙兴民这个是不是也是个品牌、啊？
这不像当年掀开衣服纸里边的品牌。这个我觉得马拉多纳有品牌吗？他没有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他就是。我行我素的活着，
对，
我不管你，你如果讨厌你，我不踢球给你看，
对，
就是我不想说，我取悦你们所有的人，我是我自己，我踢球是为了我给我的朋友看，然后我踢球也是为了我自己，但是我不是说给你们每一个人奉上这个表演，我不是你们面前的一个戏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马拉多纳他代表的一种可能是不一样的精神。其实您这么说，我倒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朋克的一个人，而且他以前都说玻利维亚高原。不适合踢球，然后那个当时那总统莫拉莱斯把他叫去，俩人一块在高原上踢的球。07年美洲杯，当时我第一次去南美洲出差，然后开幕式上，首揭幕战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在，然后玻利维亚的总统这个莫拉莱斯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拉多纳，这三个人，就他们其实我们不讨论他们的政治倾向，但是我们说的一点就是说马拉多纳他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而且他不想讨好每一个人，现在的球员也好，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品牌了，他没有朋友，就是后来有一个咱们中国的一个
他没有朋友，他也没有敌人，他没有敌人的目结果
是
导致他没有了朋友，
你可以去跟敌人去谈笑风生，
对，
你可以去跟他去嬉皮笑脸。就现在我一个现在就是退役的球员有一次跟我说过，说现在的球员之间没我们那时候好了，他们也不在一块玩，说哪我们训练完了住一起，然后每天同吃同住，然后我们都一块去玩去，现在呢都不是，那大家都很独立的，都是自己的
我团队，
对，都是这种，所以你还会一个电话打到他吗？啊，这事你跟我经纪人说吧。
对，
啊，他做的就是我拿一个东西展示，我连戴个帽子发一条社交朋友圈，我都要收你钱了。
我讲老马03年在北京啊那一段，
嗯，
其实我们好多老体坛的同事大家都知道那一段，
嗯，
那在北京过得也是非常疯狂，那一个多月，他基本上就住在北边那个高尔夫球场。他的每天的时间啊是这个可能到下午3-4点钟，我又不知道他到底过的是哪个时间，欧洲时间还是南美时间，
那边起床，
那时候起床、
嗯、
然后呢头半个月这个每天就24小时都有一大堆记者在那等着他，他高兴了出来就跟你们玩说几句，
不高兴不出来，
对，特别高兴的时候就是你们都快走了他不让你们走，他就这样，他就跟大家一块玩，然后呢没完没了打高尔夫，
嗯，
然后他可以把一个高尔夫球在那颠半天，他就是这么一个活到极致，活到真的是活到，我不敢说他现在已经活到尽头了，确实，但他真的是一个活到极致的一个个体。这种人生，如果你从 他的经历，从他的丰富，从他的百无禁忌，我觉得这是让很多人艳羡而不敢企及的。
他很有趣，我的一个朋友是那个阿根廷的一个翻译，他说昨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觉得特别逗，就说现在的人呢都爱自己拿着劲儿，是吧？马拉多纳他参加过一个马拉多纳发布会，他跟球王他说有一个交集，因为当时都是阿根廷人，都是外国人，然后那个马拉多纳说，哎，那中国人你脑袋低一点，挡着后边的镜头了，全场爆笑，一个笑点就过去了。就这个其实现在谁关注你挡不挡别人镜头，关注这些琐事呢？其实马拉多纳很有意思，那些一零年世界杯带两块表，对不对？然后翻墙，
带两块表是他，
这是赞助商，对，
真的是赞助的，而且这赞助商想得很绝，
嗯，
就马拉多纳经常也需要钱，就动不动就破产了嘛，嗯、
对
吧？然后呢，就是，但是他哪怕他参与商业活动，他的做法跟别人也不一样，你哪能想着一人带两块表呢？
对，就你说他在北京那个月，就咱们今天世俗说一点，哪个咱们就带大牌球星。咱们官方组织的活动，他都不可能那么不配合。但是只有马拉多纳敢，他就是这么活着。那一个月，咱们说他活得很随性，但是咱们那个他那组织方，你们铁蛋都快累死了吧？就是你安排什么活动，他都不。
你别说，程正老师过去17年都没缓过来呢。
17年
累，把程老师累病了啊！
这
退了就
程老师真是累病了。程老师天天在那陪啊。
对。
而且马拉多纳跟他是称兄道弟。
就是说，
但关键是程老师就说。
有
晚上陪马拉多纳喝完酒之后，两三点还得写稿，还不能写这个违禁的东西。
这就是体坛周报的记者的操守，
多么痛苦，是吧？
但是现在球星可都不跟你喝酒了呀，人家连 Nike 开会要讨论的问题是 C 罗怎么上厕所，出去不能让他上公共厕所，给他带一个便携式的厕所，人家包一层酒店，然后你的所有的出席宴会什么都不吃。以前马拉多纳跟你喝中国的酒，对吧？人家吃你的东西，人家跟你一起玩。
马拉多纳在那个，在北京那一个月，他喝的最高兴的时候是喝茅台。
嗯，
喝完茅台之后呢，那桌上呢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奖杯，当然不是一个足球奖杯，上面有一个盖儿。
嗯，
他最后把那个盖儿就戴在自己头上。嗯，因为那天那宴会我参加了，我可能是那桌上唯一一个没有跟他合影的啊，就是我看合影人太多了，我不去打扰，但是我自己在那拍了好多这种照片。马拉多纳就不断的拿戴那个大盖对着我说，来，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做各种 pose。那也是他当时挺胖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憨态可掬。
我们中文就是马拉多纳，就是说姓马，像你这马老师有很多说关于马的这个成语，而且呢就是说像什么策马奔腾啊，以马当先啊，这都是好成语。我觉得形容马拉多纳有四个字是
最天马行空。
杨老师真的天马行空，这就是马拉多纳这一生带给他自己的表现，以及带给我们那种仰而羡慕却无法企及那种境界。天马行空，
一辈子太值了，太爽了，
不能再往下说了。这就是咱们收篇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嗯，
我们对于马拉多纳所有的缅怀和纪念，这些故事的讲述，既是我们各自的表达，也是希望能够给现在有的球迷能够有一定分享的。我们不光讲了他这么多过往，我们还请来了姓马的传人一块来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但是我觉得天马行空，赵老师真的最给马拉多纳做出了一个最好最好的概括，无以复加。
嗯，可能今天的这些球星这些巨星们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也就是希望大家啊，不要再去说单纯的比球艺，要比这个人带给我们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就你对你整个认知的这种改观。现在的巨星和球星，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无拘无束，天马行空，没有。